回家路上，何玉兰和老姜顺便买了些菜和十斤大米。老姜抱着十斤大米，大步地走在前面，何玉兰拎着菜在后，紧赶慢赶。他不时叫老姜慢点儿，岁数大的人不注意是不行了。原来一个老同事就扛了一罐煤气上楼，心脏衰竭。老姜还是把何玉兰落得很远，眼看着一辆轿车停在了老姜跟前，司机下了车，老姜突然不知所措地冲何玉兰招招手，哀哀地喊着。何玉兰加快步伐走上前，心理上罕见地慌乱了一下。从车上下来的衣着板板的人是杨继彪。
哎，阿姨您好。
啊，哎呦，是小杨啊。你好你好。
哟，你看看你们拿这么多东西，来，我送你们回去。
哎呀，谢谢啊，不用了，我们马上就到家了。
何玉兰彬彬有礼地拒绝，她没正眼瞅那辆车，用余光看，比秋慧那辆高级，虽然她一种车标也不认识。杨继彪上前接老姜手里的米袋子，
哎呀，别跟我客气，我正好没什么事儿呢。
在没得到何玉兰的允许之前，老姜哪敢给他呀？何玉兰走上前，
小杨啊，还是我们自己来啊，我们就当锻炼身体了。万分感谢啊。
他是死活不会给那小子机会的，上车他就败了。看杨继彪仍争那袋米，何玉兰几乎严厉地说，
小杨啊，不麻烦你了啊，我这大女儿啊也买车了，我们连她都不愿意麻烦。
秋慧因为买车被母亲骂了无数次，怀恨在心，已经基本不上娘家来了。现在她买的车为母亲在杨继彪跟前争得了尊严。
在何玉兰和杨继彪周旋的时候，老姜抱着米落荒而逃。杨继彪尴尬地说，
好吧，何姨，那以后有事您尽管吱声啊。
何玉兰努力微笑着说了声再见，心里却想着可别再见了。回到家中，何玉兰无可避免地想到杨继彪。他是个会打扮的人，怎么会看不出杨继彪的衣着品味远远高于朱俊松呢？当然，这和经济条件也有关系。他隐隐觉得对不住秋萍，如果跟杨继彪，现在的生活会好得多。这样想了，他又觉得对不起朱俊松了。
哎，老姜，你说杨继彪他不就一种树的吗？就算现在当上公务员了，靠那点工资那也不可能买车呀，这想想他就不是正当收入。
何玉兰说这话实际上是在安慰自己，邂逅杨继彪的事何玉兰不可能埋在心里。他强忍到晚上打电话给两个女儿，先打给秋萍。
哦，那他让你们坐他的车你们就坐呗，他还能把你们给吃了呀。
秋萍听完何玉兰的叙述后说，
我不用，你姐的车我们都不用，更别说他的车了，他还曾经想杀死我们全家呢。
那他就是说说而已，
人要是没文化呀，说话都血淋淋的。他约你吃饭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能去，他不是爱你，那是想炫耀他的车和钱，想叫你后悔，所以啊你不能去，去了反而被他看低了。
我是没去啊。
杨继彪约过秋萍几次，他倒没想过他约请的动机，他只是懒得去招惹某种不正常的关系，还要心惊肉跳的掩饰。
这就对了啊，都结了婚了还成天天老想着和初恋情人约会，这种男人品质不好。
何玉兰认为有必要给秋萍打预防针，独守空房的女人不禁追，何况以前还有过感情呢。何玉兰又给秋慧打电话。
哎，你说一个高中毕业种树的啊，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机关干部，你说这社会又倒退到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那会儿了哈。
何玉兰愤愤不平地对秋慧说，
别看他现在人五人六的开个破车，但是没把秋萍给他，我是一点都不后悔。
哼，妈，我看你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
你后悔了吧？
秋慧一针见血。
没有，我可没一丁点后悔。他还有脸叫我何姨。哎呦，那时候拿一块大砖头把咱们家两层玻璃都干碎了，那当时窗边要是站着人的话，命都危险。咱们家月刚俊松会干出这种事儿吗？切，素质差呀，再有钱也是白扯。
哎呦，年轻的时候啊，谁没干过点荒唐事儿啊？我看杨继彪就比朱俊松强。朱俊松老玩个性，跟社会格格不入。以前的硕士算高学历，到哪儿都被高看一眼。现在啊，那博士满大街都是，硕士还算什么呀？
秋慧不知是在唱衰博士，还是唱衰朱俊松。秋慧正在逼陈月刚考博，经过一番上下疏通，陈月刚又重新在工大上班了，暂时进了盛远东的课题组。但秋慧明白，谁也不能靠朋友照顾一辈子，如果丈夫不读博的话，将来肯定进不了课题组，自己拿到课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没有课题，只能挣那点死工资，养家都难。可陈月刚一点积极性没有，他说打死也不想读博了，太累。秋慧一骂，他就说在日本累伤了，回到祖国要好好享受。家里添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陈月刚整天沉迷于上网。
何玉兰被秋慧说的有些心慌了，以前两个女婿是她眼中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可现在硕士虽不像秋慧说的那样臭大街了，可至少不高级了。尤其朱俊松工作动荡，随时要失业的样子。而有些人似乎也听到了什么，一跟何雨兰唠嗑，便装出很关心的样子，打听朱俊松有没有劳保或单位给不给报销医药费，说深圳不怕别的，就怕有病，感冒发烧就是1000多块。为了躲开这些关心者，何雨兰尽量减少了社会活动。她跟秋慧借了许多碟，天天靠韩剧来消磨时间，以免自己胡思乱想。但是只要一躺在床上，还是会有大量悲观的想法涌入脑海，无法阻挡。
这天夜里，电话铃响了。夜半铃声多半是凶铃，何玉兰最怕了。老姜胆儿更小，哆嗦着不敢接。何玉兰接起，是秋萍的嚎啕声：“朱俊松病危。”第二天早晨6点。秋慧开车赶来，连饭也没吃，又将老姜、何玉兰和秋萍拉到机场。秋慧将10000块现金递给何玉兰：“
这柜员机里啊，只能取出这么多，先用着。要是缺钱呢，我再电汇过去。”
何玉兰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关键时刻还是要倚靠秋慧，换来秋萍，一定不会有这份仗义。何玉兰平时习惯用存折，银行没开门取不出钱来，秋慧的银行卡只取出6000块钱来，柜员机里就没钱了，所以他们带的现金不多，秋慧这笔钱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。
到了机场，何玉兰非要买3个人的保险，秋萍不让买，说没用。何玉兰说了：“
哎呀，你没孩子可以不买，但我和你爸得买，我们还有你姐，如果我们为你没了命，那我们呀至少也得为他留点遗产。”
秋慧的眼泪下来了。临近安检之前，何玉兰将一张纸条塞进秋慧的手里。回到车上，秋慧打开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
秋慧啊，我和你爸你妹妹要坐飞机去深圳了，这万一飞机要掉下来，有些话呀就来不及说了。妈妈平时老骂你，那是因为好多事儿要指望你，要你快点长进。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和月刚的感情，你要改改脾气，对丈夫要处处尊敬，无论多困难也一定要助他拿到博士学位，那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。我和你爸的抚恤金留给陈文家长大以后出国留学用啊，让他好好学外语，将来当个女博士。妈妈，
是爱你的。
在信的后面，何玉兰将存款数额、股市账号、借出的款项、金首饰、存折、房产证等重要物品放置处等一一罗列出来。秋慧捧着信哇哇大哭起来。秋慧回到家中，陈月刚边吃早饭边上网。秋慧将何玉兰的信拍在电脑桌上，
你看看吧，这是我妈的遗愿。
陈月刚吓得跳了起来，啊，丈母娘也病危了？
你好好看信，一字不落的看，给我看三遍。
约摸着他看完了，秋慧问，
什么感想啊？
哦，嗨，你妈把名目的名写错了。
你，哎呀，这个不用你纠正。我问你，我妈这么关心你，你不感动啊？
她越对我好，我越害怕。丈母娘心太高，当女婿的压力太大。我这学历配你个技校毕业生绰绰有余，可是她还不知足。
你难道忍心让我妈死不瞑目啊？
以这种方式来逼迫丈夫考博士，秋慧觉得残酷，好像是在咒母亲。
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妈现在活得好好的，这不能算是遗愿。我都往40奔的人了，等熬到博士毕业，也到了留遗愿的时候了。
陈月刚说完便不理秋慧，一头扎进电脑里。受两年日本文化的熏陶，他的男权意识有所觉醒，敢公然和秋慧对抗了。一个知识分子不爱读书还有什么前途？秋慧甚是绝望，他转身进厨房，抄起一只扫帚冲进来，朝陈月刚劈头盖脸的砸去，顿时狼烟四起。
何玉兰一家三口赶到医院时，朱俊松仍处于半昏迷状态，血压忽高忽低。几天前他得了重感冒，没时间也不愿意去医院看病，就一直服用从家里带来的头孢。晚上和几个老乡喝酒，二两酒下肚就直呼胸闷。老乡知道他至少有半斤的量，以为耍滑，非逼着再喝。结果一小盅酒干杯后，便一头砸在地上晕了过去。老乡们把他送到医院时，血压低得吓人，呼吸困难，全身发抖。经诊断，昏迷是饮酒后引起的乙醇代谢产物乙醛在体内蓄积过多而导致，有生命危险。而他摔倒时肘部先着地，造成腕骨骨折。
秋萍在飞机上就一直哭，又没吃东西，见到丈夫病成这样也几乎晕了过去，浑身软的什么也干不了了。老姜打蔫儿，他从结婚起就没在家里煮过事儿，以至于后来遇到事儿便大脑一片空白。即便不空白，他的主意也一概被否。只有何玉兰忙上忙下，寻医问药，找住宿护理病人，做出一副坚如磐石的样子。实际上，他心里从未如此悲观过。他不知道这个病会不会落下病根儿，脑细胞会不会受损，工作没了可以再找，健康没了就等于一切都没了。他想象着秋萍拖着步履蹒跚的朱俊松的样子，真想放声大哭。好在当天晚上，朱俊松的病情稳定了下来，朱俊松的大哥从老家赶来，何玉兰的心总算踏实了一些。真怕遇到拍板的事儿，没有朱家人在场，将来落下埋怨。
朱俊松住了五天院就出院了，正如何玉兰所担心的，单位没给他交医保，医药费全部自付。这一病加上全家人的路费和住宿，总共花去了30000多块钱。怕再有闪失，秋萍坚决不让朱俊松独自留在深圳。朱俊松虽然觉得回去很没面子，但留在深圳的底气不足，便随全家人打道回府了。
陈月刚开车到机场接岳母一家人，被扫帚教训了一顿之后，他已经下决心考博了。随和的男人最渴望的是宁静，最怕的是暴风骤雨。 为了祥和安定的生活，他情愿委屈自己，也要息事宁人。
老姜夫妇和秋萍坐在汽车的后座上，何玉兰坐在中间，这个位置便与她教育大女婿。她探出半个身子：“
月刚啊，这考博士的事儿定下来了吧？这回呀，我去深圳，我挺有感想的。”
坐在副驾驶的朱俊松和陈月刚互看了一眼，默契的谁也没问岳母的感想是什么。何玉兰见无人回应，也不卖关子了：“
哎呀，这人呐，得趁年轻的时候奋斗啊，不然就得被社会淘汰。那深圳医院里的大夫都是博士毕业，硕士没机会了。”
车上的两个硕士沉默了。陈月刚觉得丈母娘和老婆又傻又虚荣，盲目的崇拜学历。其实博士的专业课程他根本不用学，现在的水平远远超过了，把大量时间都花在外语上或拼凑论文上不值得。但这道理跟他们是讲不明白的。
我这听秋慧说，你们学校招老师不光要博士，而且啊还得是世界名校的博士。你要是光停留在硕士阶段，遇到学校才人，那你得是第一个。
突然一个急刹车，把何玉兰后面的话截了回去：“这怎么开车的？我不用看就知道是女的开车，下次再让我看见，我灭了她。”
陈月刚骂了起来。根据能量守恒定律，人受了多大气就应该排出多大的气，再老实的人也得有个出气口。陈月刚平时随和，与人为善，可一到开车的时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嘴里总是骂骂咧咧，见谁要灭谁。一辆车试图超车，直摁喇叭，陈月刚就是不让。“
我让你超，我让你超，做梦。”
怕出车祸，何玉兰不敢再说什么了。其实刚才那番话是隔山放炮说给朱俊松听的。在深圳那几天，他几乎没睡觉，脑子像开锅一样不断冒出怎么办的泡泡，憋得难受，又不能跟朱俊松和秋萍讲。
踏上柳屯的土地，气温比深圳降了一大截，心里头更凉了。车子路过一个歌屋时，秋萍竟问朱俊松：“
要不咱俩晚上卡拉 OK 去吧。”
朱俊松苦笑摇头，一进柳屯他就后悔没留在深圳了。这样回到柳屯他是不甘心的，没有衣锦还乡的荣耀，满身潦倒的味道，自己都闻着难受。何玉兰心里直恨秋萍，马上要暗无天日了，居然还想着卡拉 OK。
失去了工作的朱俊松一直在思考出路问题，他不时地冒出新想法，又立刻地否定。能切合身份的出路就是考博或移民，但他是学俄语的，只有寥寥几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招俄语考生，这些都不适合他。
秋萍两口子准备把平房卖掉，秋慧提出自己的朋友想买，两姐妹分毫不让的讲价，最后被大家得知那房子是秋慧自己想买。房子在成交期间价格有了变动，两姐妹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争执？